王兴来到汉口，那时的汉口还没实现，还在革命党人手中。王兴到这一视察呀，不行，这架不住清军的进攻，因此他亲自指点哪里应该修炮台，哪里应该修筑工事，这军队应当布防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。大家对王兴那是十分崇敬的，人是有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。王兴全都慎重的做了安排之后，这才又选了个最好的地点，叫满春园茶楼。这满春园茶楼就在汉口，地势比较高，上头还有个大凉台，登高望下望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黄兴就准备拿这儿作为总指挥部。现在的黄兴还没有头衔，因为黎元洪是都督，下面什么军令部长、军事部长早都分好工了，黄兴倒不计较这个。因此呢，在这设立了指挥部，跟着他的有宋教仁、刘坤一这些同盟会的骨干。黄兴叫宋教仁，你马上拿着我的名帖赶奔各国驻汉口领事馆，向这些洋人讲清楚我们的革命宗旨，要求洋人严守主义，既不帮助我们，也别帮着清政府。你要做到这一点，那成绩就不小了。宋教仁领命去办去，刘坤一当了督战员，协助黄兴以防清军进攻。哈，清军真来了。不咱说过吗，殷昌奉了摄政王的指令，马上向汉口发动进攻，结果大败而回。那次的指挥那就是黄兴起到一定的作用了。可当天的晚上，宋教仁也回来了，见着黄兴，宋教仁乐了：“大哥，你得向我祝贺，我这一天没白跑。”“哦，说说看，你跑出什么成绩来了？”“大哥，我先见的英国领事，后来拜会了美国和俄国的领事，您回来前又拜会了日本领事，向他们反复解释了革命党人的宗旨，而且我向他们保证他们的人身财产一切之安全以及在华之利益。各国领事都表示一定严守中立，绝不介入中国的内战。”我看这也就可以了嘛，大哥，那些洋人不傻，现在我们没有取得决定胜利之前，他们不会支持咱们的，但是他也不支持满清，这就够巧的。黄兴点了点头：“好，你办得太好了，剩下的事情你就帮着我守把汉口和汉阳，要确保武汉三镇的安全。”“是。”几天之后，宋教仁有点泄气了。在这天的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宋教仁来了，见着黄兴口打哀声，黄兴就愣了：“怎么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？说说，憋闷在心里。”宋教仁在黄兴的面前既是小老弟又像个学生，未曾说话之前涨得满脸通红：“大哥，我可是无话不谈呐、啊。咱们来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我发现武汉地区斗争非常复杂，文学社、共进会明和暗不和，甚至明争暗斗，互相扯皮呀、啊。 我不是挑他们的理，谁不知道你黄兴是革命领袖，那么我们到了武昌了，又是你们把我们请来的，你首先应该明确表态，让您担当什么职务。这大天王，我们来了好几天了，没有一个人明确表态。那毕竟我不懂我们是什么身份，莫非我们是过来的，是上这来帮他们忙来了？大哥你不说我可不能不说，尤其今天我见了黎元洪，我看这人脸上有点木哈哈，还有那个军政部长孙虎，对咱们来不是那么十分欢迎的。咱们就说眼前的事儿，您在这陆续增餐指挥战斗，可他们呢不闻不问，甚至我们用点弹药还得拧铁条的经他们批到库里去领，要500发炮弹顶多给咱300发，我这不刁难咱们。因此今天我越想越憋气，大哥恕我冒昧，我打算要求您马上离开这儿，我们到上海去，
我们也有力量啊。
我的意思我们去光复南京，南京虎踞龙盘，古往今来都是建都之地，那不比武汉强得多。到了那儿之后，您是总司令，您是大元帅，我们想怎么干我们怎么干，何必在这儿受着窝囊气呢？黄兴一句话没说，等宋教仁说完了，黄兴朗声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大哥 你笑我无知吗？
不、哦、
我笑你太激动了。我的好兄弟，有一点咱必须认识清楚，武昌首义人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这一点无论如何你得承认。哥哥我举行过多次起义，结果怎么样？以失败告终。可人家成功了，相比之下我们对黎元洪这些人应当尊重，尤其对孙虎、孙振虎、熊炳坤这些人更要尊重。按你刚才的说法，我们来干什么来了？来夺权来了。人家打的江山，我们来坐垫。咱们弟兄一到，人家就得把大权移交。我看这么说有点非礼了。兄弟，不应该这么办。再说，你认为我是革命的领袖，人家承认不承认，那是两回事。我希望你从脑子里再不要想这件事。我们应当跟本地的同志精诚团结，确保武汉的安全，不应当有其他的杂念。叫黄兴这顿批评啊，宋教仁还有点不辞气。大哥，我知道你这个人一向趋己待人，可是人家不是这么想的，这帮小子哪是革命党啊，分明是一伙争权夺势的势力小人。当然了，也不能一概而论，像那熊炳坤了、江明京了、尤其蒋经国了，这些人比较正直，还有那詹德碑这些人也不错，但是他们不掌握大权呢，相反的还受黎元洪一伙的排挤，我真担心革命要夭折呀。要到了那时候，大哥你后悔可就晚了。黄兴还没说话， 品类着宋教人说这些话也是不假，但是怎么办，小班得好好研究研究。老弟呀、啊，革命政权刚刚建立，出现这种事儿那种事儿也在所难免，人嘛，人无完人嘛，也不可能都一样，我希望你能够忍耐。哎，至于你刚才提的，我们以上海和香港为基地，能光复南京，这我倒是赞成的。我看这样吧，咱们哥俩分头行动，我呢无论如何要留在武汉，这革命政权我们一定要保住，绝不能向他夭折。你马上起身回上海，与陈其美等同志配合，早日光复南京，咱们双管齐下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吧，我听大哥。
不过大哥，我还要提醒你，我发现这太复杂了，什么人都有啊。您名声在外，出来进去千万可注意安全。你看有我在你眼前，我放心，一旦离开，我真有点放心不下。
哈哈，怎么？你怕我被人刺杀了？
对，我就怕出现这种事，因此我给您找了一个好帮手，好保镖，不知道这个人你能看中不能看中。
嚯，想得真周到。
李宝举这人是谁？就在门外等着。宋教仁说完了，把门拉开，出卖他一边手，随着一阵脚步声走进个英俊的小伙伴。
黄青揉揉眼睛一看，呵，这小伙长这个帅劲儿就甭提了，看年纪也就是26、27岁吧，高高的胸脯，宽宽的肩膀，显得那么健美，再穿上这身军官的衣服，真是英姿潇洒。
方英看了看不认识，转身问宋教仁，这位是
啊，现在我给介绍介绍，
这个跟我是好朋友，我没想来到武汉跟他见着，另外他跟蔡锷既是同学又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跟唐排长等人处的还不错。另外我再提个人吧，谭嗣同您知道吗？
那怎么不知道？
他就是谭嗣同的学生和保镖啊。
哦，
黄兴猛然想起来，莫非你姓罗叫罗英？罗英笑着点了点头，可把黄兴乐坏了，拉着罗英的手啊，半天激动的没说出话。在百年风云当中，咱曾经说过，罗英一直跟随着谭嗣同，谭嗣同被捕入狱之后，罗英还想法要劫牢反狱，还要跟大刀王五劫法场救谭嗣同，结果都失败了。打那之后，罗英也到了日本，在日本也加入了同盟会，决心为革命奋斗到底。可罗英呢，最近也政府做了一名低级军官，没想到被宋教仁遇上，宋教仁如获至宝啊，这才把他领来见黄兴。那黄兴自然是喜出望外。
好吧，罗英，从今以后你就跟着我干，你呢把我就当成个老大哥，我呢
就把你看作是我的小兄弟。罗英闻听，啪站起来，行了个军礼。
那我可不敢，您是革命领袖，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。
什么革命领袖？你们真能捧我！真正的革命领袖是孙中山先生，我跟你们是一样的。
罗英，你要真跟我不见外，往后就管我叫一声大哥，我就管你叫兄弟，你愿意不？
那我可不敢。
宋教仁也乐了，罗英啊，我大哥就这么爽朗，他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，现在你就得叫大哥。
罗英心中暗想，哎呀，这位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如此平易近人，跟那帮人没法比呀。我算个什么呢？管我叫小兄弟，因此对黄兴是无限崇敬，但不叫吧还不合适。
大哥，哎，好兄弟，往后咱们就这样相称，你就算我的副官和助手吧。马上把东西取过来，今天就住在我房里。这事定下来之后，宋教仁准备起身，临起身之前，密嘱罗英一定想方设法保护黄兴的安全。罗英把军服一拔，您放心吧，把领袖就交给我吧，如果出了事情我负全责。
好嘞。
宋教仁两天之后赶奔上海，按下他不说，单说黄兴每一天四外奔走，各处视察，因为他发现形势越来越紧迫，清军随时都可能反扑，果然被他猜中了。汉口保卫战打得相当激烈，黄兴就遇上对手冯国璋。冯国璋为了迎接袁世凯，为了建功，公然出动两镇兵马，两镇按现在说就两个军啊。尤其那北洋军队配备精良，冯国璋又许了愿，得过汉口可以大锁三日，这帮小子都跟疯魔一样，向汉口发动了猛攻。一开始明军作战非常勇敢，可是后来形势变了，咱没说吗？调兵大权、弹药控制大权都在孙武等人手里，他们对黄兴啊有点妒忌，你要这东西我偏不给，在后边扯后腿，弹药接济不上，因此黄兴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。黄兴一看这怎么办，要再不撤就得全军覆没，最后他忍痛含悲下了撤退的命令，放弃了汉口，撤到汉阳。可在撤退的时候，黄兴是最后留下，他的身边包括罗英剩下不到20个人，把罗英急得满头大汗。
大哥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清军已经杀上来了。
说着话从满春园茶楼往下看，清军大队人马像扇子面形，已经步步逼近了。但是黄兴是稳如泰山，嘿，兄弟，这种场面我见得多了，无需紧张。咱们的人都撤退了，
都撤退了，就剩您了。
好吧，把应用的东西带上，咱们也走。
但说个走已经晚了，他们刚到了江边的码头，清军就发现了黄兴。
哎，你们认的那人是谁不？
谁呀？那就是黄兴，朝廷
曾经用十万银元搬上严拿的罪犯。是的，抓住王鑫，别让王鑫逃了。
罗英赶紧指挥着20个人趴在地上射击，清军的大队人马源源不断赶到江边，有人认出黄兴，想要得那10万元的奖金，呜嚎乱喊，简直跟疯魔一般，
抓活的，别让黄兴跑了。
此刻黄兴的身边仅有20个人，把这些人都吓坏了，但是黄兴却不然，稳如泰山一般从容镇定，指挥着20个人轮番射击，步步后退。这时呢，黎元洪、孙武、詹德飞已经从武昌派了一支铁甲炮艇来迎接黄兴，这炮艇已经生着火了，就在江边这等着。罗英一看，大哥快走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没关系，这种场面我经得多了，你们先退，由我来掩护。黄兴说到这儿，从一个护兵的手中把机关枪夺过来，对准暗中的清军是一顿猛扫。黄兴射击呀，堪称优秀的选手，直拿大靶，这一顿机枪把清军就击退了。他们转回身准备上船，可巧在这么个时候，从东北方向顺着江堤又来了一伙人，闹了半天都是被打散的民军，还抬着10副担架，担架上都是重伤号。他们边跑边喊，等一等，我们也要上船，等一等，先别开船。说着话就到了船边，船上的负责人他眼睛就瞪圆了，这艘船是接黄先生的，不是接你们的，你没看见吗？船只不大，哪有地方装你们，快躲开躲开。这帮人也豁出去了，怎么都是一样的人，为什么接他不接我们，究竟这是何道理？